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党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自缘，即如来真实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讲这个中观专论释当中的中义部分。中义当中，昨天前面已经讲了这个全知无垢光尊在的这个如意宝藏论里面的观点啊，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贤聚论里面，就是贤聚论当中这个约称论是呢，慧证论里面所讲的，就是对他圣的一些这个分析。因为在这个论点当中的话呢，就是对他圣这方面就是讲的比较广，然而这个自身无应身当当这方面呢，就是并不是很广，就是所以我们为什么去这里呢？说如果我们就是好好的这个学习慧证论当这些论点的话呢，那么在以后自相续当中应该就是升起这个殊胜的境界，就讲了这个问题。下面继续讲这个清教师的这部论中，清教师是指的是，因为下面经常要提到这个清教师，其实我们这个藏文当中是堪布，就是堪布的话呢，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个基敏伦寺啊，就因为当地的话呢，就是基本上是菩提萨埵的这个名称呢，就是叫做是这个堪布，就是所以说清教师的这部中观专论当中，最主呢以分开黑娘二底的无垢智慧建立二尼，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的建立这个生意地和世俗地，然后这个一生意娘呢，就是借在这个在生意当中是一切万法为淡淡的这个空性，就是然后这个世俗娘呢，就是一切万法呢，就是借在为这个性的这种幻化和诱惑，就是所以说最初的时候呢，二地也是分开的，而重量也是分开的，就是以这个无垢的这种二地的两种智慧来就建立什么呢？就是建立这个二种力，也就是说是这个生意力和世俗力，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这样的，最终分开制作二地也予以破斥，就是最后吧，就是最后呢，我们这一部论点的最后。暂时分开二谛的这个观点的话呢，就是也只不过是暂时为呢，就是有些众生的根基而这样这个劝说的。实际上这样这个暂时的单空和暂时的万法为性的这些明眼量，就是这两者也是最究竟来讲呢，就是不成立的。最后呢，他就抉择了什么呢？就是抉择了一个真正的圣义地，也就是说是远离四边八系的这种空性。所以暂时这样分开二谛的观点呢，也予以制止了。随通入顶呢，无分别智慧远离一切成人，觉者真实圣义理，就是那么最后的话呢，就是随着这个就像这个甚至如根本慧顶的这个智慧然后这个远离四边八系的这种这个远离一切成人和远离一切细论的这样的这种圣义理呢，就是作为这个觉者，就是这就是我们中观专论的就是也就是说从头到尾的所有的这个内容呢，暂时是分开二谛，然后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就是暂时分开二谛的制作呢，就是也愿意这个破斥，并且呢，就是抉择什么呢？就是抉择这个与这个僧者的根本慧定完全相合的，就像是中观应成派所抉择的那样，就是远离四边八系的这种中观的真正的见解呢，就最后已经这个决定出来，就是这就是我们这部论点当中的这个要义，也就是说是全文的这个中心思想呢，以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来表达。因此所次而总，就是次而总是指的是中观自虚派和中观应成派，就是那么究竟一曲呢，就是无二无别平等一为，就是那么这个中观自虚派和中观应成派，也可以说或者说是这个基敏伦寺跟这个月称菩萨他们这两的这个伦寺的暂时的一些抉择方法的话呢，就是有很大的差别，就是因为月称伦寺前面也是我们就是再三的说过，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为了调化尼根在的众生呢，就宣说了这个一切办法，就是远离一切细论的这种观点，就是自己宣说的。然后这个基敏伦寺的话呢，就是并没有这样的，就是暂时抉择这个分开二谛，然后最后呢，就是破除一切细论。所以暂时来讲是当然，他们两个之间有很大的这个差别。但是最究竟来讲呢，就是所有的这个观点的这种和牛呢，就是汇入这个智慧的大海，就是没有任何差别，就是应该是平等无为的。有人如果这样想，这样一来，那么应成派呢，就是毫无意义了。就是如果你们说是这个最究竟的观点来讲的话呢，那这个应成派和自虚派的话呢，就是观点的这个一曲度是这个一样的，就是平等无为的。如果这样的话呢，暂时呢，就是中观自虚派也只是借着一个明眼的这种自相成立，然后中观应成派呢，就这也是后代的时候呢，就是成立的。那这样的话呢，没有必要就是单独安立一个中观应成派吧，就是这样没有任何必要了。因为中观自虚派最后呢，就是所具备的这个见解呢，跟中观应成派没有任何差别的缘故，就是对方如果提出这样问题的话呢，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就是这个
下面呢，就是对这个问题这样回答的，就是对究竟来讲呢，就是虽然是没有很大的这个差别，但是呢，暂时这个以理这个光速方面呢，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就所以呢，就是并不会成为这个没有任何事宜了，并不会成为如此，因为因成牌以理广泛全面的建立了远离一切成人的空性，就是所以我们中观因成牌月正论是呢，在如众论当中呢，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远离。四变八系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观察这个四变，就是观察这个有的变、无的变，或者是这个自身他生，就是依靠这个金刚现应呢，就是抉择这个一切万法呢，就是根本就是不成立的，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呢，它的这个例证呢，就是相当相当的这个丰富。而中观自续派的，无论是轻便论是还是这个什么机密论是的话呢，它并没有就是广泛的这样这个线索，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有很大的这个差别啊，就是有很大的差别。如果前面线索了，后面的这个不必要的话呢，就是有相当大的过失。比如说什么这个胡胡论是的话呢，就是中观因成牌的这个观点呢，就是暂时已经线索了，但是它为什么是不立为是真正的这个中观因成牌的这个创始者呢？这个原因呢，因为他的这个说的虐索，就是所以没有案例。龙目菩萨呢，虽然也是在中论当中是也有一些线索，但是呢，这个因成义呢，就是没有这个线索。所以说呢，这个虽然中观自续派呢，它这里面最究竟的这个深意的是已经降了，但这个呢，就是不会变成这个没有这个什么因成派的这个必要啊，就是不会有导致这种过失。由此可见呢，左宗讲解具有成人的相识深意是自续派的发想。下面呢，就是什么是这个自续派的发想。我们经常呢，就是说是这个人有人的这个戒言之语的发想，然后瓶子有瓶子的发想，柱子有柱子的发想。那么这个发想的话呢，跟人和法呢，就是不会混杂在一起，就是所以它的这个发心呢，在音名当中是非常严密的一种这个名称啊，就是非常严密的。这个中观自续派跟人和这个其他的中观派别呢，不能就是混淆不清，就是不应该就是变成这样的一种这个定义。所以他这里说什么是这个中观自续派的发想呢？左宗讲解具有成人这个相似生意的门风人波切，他这里呢，这个他们两个之间的最大的差别呢，就是一个是左宗这个抉择是相似生意的，一个是左宗抉择这个正是生意的。所以说呢，就中观因成派和中观自续派的最大的差别呢，就是应该是以相似生意和究竟生意或者是真实生意这两个之间来这个差别的。因为中观自续派的话呢，它是那个就是不管是机密论色还是那个轻便论色，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论色，在他们的论点当中的话呢，就是非常这个重视，就是所有的这些这个这个抉择的话呢，就是主要是这个相似生意，就是单空为主，就是单空降的特别多，就是也就是我们这个说通顺一点的话呢，就是单空降的这个特别多，就是所以左宗呢，就是抉择这个单空的这种生意地，就是相似的这个生意地。那么这样的这个宗派呢，就是称之为自续派的发现。然后再说那个侧宗阐述，侧宗阐述远离一切成人的真实圣意，这是因成派的发想，就是这是这个因成派的发想。那么因成派是什么人呢？跟这个完全是不相同的。他的这个所有的论点或者建立观点的时候呢，就真正的这个圣意地，就是远离这个四变八系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远离一切系论的这样的这种观点呢，就是左宗抉择，就是他的这个方案点呢，就是完全是不相同的。就是刚才那个自续派的话呢，左宗抉择单空的，那么这里呢，就是左宗抉择这个远离四变八系的这种这个空性，就是所以说这就是这个中观因成派的发想，就是希望大家这个发想呢一定要就是记住，因为这个发想呢，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动的话呢，就是中观因成派和自续派呢，就是根本分不清楚。藏传佛教当中的话呢，就是因成派和自续派完全分开的。以前那个澄清报主论当中也这样讲的吧，不动大师当有些论师呢，就是认为是这是这个藏籍论师的一种臆造，就是实际上是印度呢并没有什么呢中观因成派和自续派的这种这个分法，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咱们分人不去回答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真正的中观因成派和这种自续派的这个名称呢，可以说是在藏地呢，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就是创造，就是有这样的发明。但是在印度来讲的话呢，实际上中观因成派和自续派的这种这个观点呢，就是应该是存在的。我们以前讲这个中论的时候也是讲过，首先是这个龙猛菩萨中论的时候呢，就是后来有这个复活论师呢，就是以这个因成义来这个进行解释。 这个解释的时候呢，就是后来清辩论师就是认为是你这种观点是不合理的，应该就是加上什么这个以秩序迎来这个抉择。后来那个约称论师的话呢，就站在呼呼论师的这个观点上，然后呢就是加以驳斥这个清辩论师的薄弱的，然后自己呢就是自己不拱的阴沉派的建立，在这个入中论和先举论当中已经这个讲述的非常清楚。摩诃仁波切的意思就是说，从这个推理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对印度来讲是应该有这个中观阴沉派和秩序派的这种这个分法，但是这不过呢，就是名称上并没有说是所谓的这个富户伦斯呢，就是也是中观阴沉派，约称论是阴沉派，并没有这样讲，就是但实际上呢应该这样的。但藏地的话呢，就是很多这个论师呢，就是是哪是这个阴沉派，哪是秩序派，就是这方面的这个名称呢，就是说的比较这个清楚。然后对汉地来讲的话呢，说的比较这个直接一点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中观的问思呢，就是并没有这个发达，就是从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一些高僧大德们留下来的这些书籍。然后整个寺院里面所传下来的这些传统啊，就是从各个方面来了解的话呢，虽然有一些什么十二门论啊，什么拜论啊，还有这个众论啊，在个别的地方极少数的有一些这个传讲的，但是他们呢也并不是特别的这个重视他的这个传承啊，也并没有一些这个以前的一些上师们的这个传统，尤其是在辩论啊，就是互相这个探讨的这个规矩呢，几乎在这个任何一个寺院和佛学院当中是没有开展出来，就是没有开展的话呢，那中观的这样的这个深深意义呢，这个秩序派和中观阴沉派的这种这个说法呢，就是几乎都是很多人就是也没有这个听过，但是呢因为别人没有听过，我们呢就做弘扬，就是这也是不太合理的。既然在一些地方的话呢，就是这样的这个深深的这个中观的这种事后生呢，就是以前没有这个传过的话呢，那么我们以后每一个人呢，就是应该在这个自己的有生之年当中呢，就是有机会的时候应该这个传播下来。就是现在的话呢，我们这个学院当中也是个别的一些法师那个出去，然后呢就是讲了一些中论啊、入中论啊，这种情况的确也是这个有所以以后的话呢，就是也非常希望就是自己有一些能力的时候呢，就是有关这个中观阴沉派的这些观点呢，就是应该给介绍，然后中观秩序派的这些观点呢也应该介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不应该这个混淆不清，就是自己也是应该就是分得非常这个清楚，不然的话呢，就像是哪天所讲的那样，自己的智慧呢也变成这个吐司草一样，就是分乱不堪的话呢，那给别人这个讲呢，就是也是很困难的。因此呢，就是我像这个就是以前虽然是没有这方面的，但是呢，我们自己也可以通过这个观察的话呢，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就看看，比如说让你这个解释中观庄严论，或者是中论，或者是一些这个般若的金刚经的话呢，那么你是按照清辩论师的这种，或者是这个机敏论师的观点来，就是先暂时这个抉择这个单孔的这个方式，然后这个远离一切细论好呢，还是直接就是破这个一切细论？这样的话呢，就是你自己能接受哪一个观点？就是所以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些这个中观的论点呢，也并不是是就是在外面就是一些这个天方夜谭，并不是这样的，就是应该在自己的这种内心呢，或者是对自己的这个根基及相结合的情况下呢，就是抉择也是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所以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个中观阴沉派和秩序派之间的最主要的这个差别，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发相方面的不同呢，在这里已经讲了。在安尼策尔派别的这个发相时，区分成不成人密言当中自细成理，就是但有些就是比如说像那个格鲁派这个大德们的话呢，就是一般来说这个中观阴沉派的话呢，就是他就不成人，不成人密言当中有这个自相成理的。然后中观秩序派的话呢，就是明眼当中成理这个自相，就是它是这样来这个案例的，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分析方法就这一点也是宗喀巴大师的三界明义疏当中啊，还有开住节和加斯节的有些论点当中呢，也比较这个清楚的，就是明眼当中没有这个自相呢，就这就是中观阴沉派，因为他们的很多论点当中呢，就是在神印当中来讲是抉择这个单孔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中观阴沉派所抉择的也是单孔，中观秩序派所抉择的也是这个单孔，那么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样的不同呢？说是中观阴沉派呢，就是在明眼当中就是不成立这个自相的这种这个存在，他所谓的自相呢，并不是摩诃仁波切在跟那个然斯什么各系的这个辩论书当中也是已经阐明了这个观点。 说是是我们这里的这种这个所谓的自相呢，并不是说现在我们所承认的，或者本性是热心啊，或者所以呢就是是操实心啊，风呢动摇心啊，就是并不是这样的这个自相，就是居士人里面所做的自相呢，并不是这样的。他们所谓的这个自相的话呢，就是也就是说是这个诚实的啊，就是明眼当中有没有这个诚实的，有诚实的话呢，就是这就是中观自虚派的这个所承认的观点。然后中观这个因生派的话呢，就是明眼当中也不应该承认诚实的这个东西，就是所以他的这个自相的界限呢，应该在这里。门峰仁波切在跟那个扎格尔各系的这个辩论书当中，所谓的这个自相呢，就是分了三个方面来进行解释的。但这些呢，我们在这里也没有必要就是耽误时间啊。这个刚才是那个有些的话呢，就是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明眼当中自相成不成立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进行这个观察。还有呢，应用真因的方式等，差别了安离，精进也属于分子的分别，可归属于上述的法相当中，就是还有一些，就像那个，比如说这个萨迦牌的过人吧，萨迦牌的过人吧，如众人的这个讲义当中也是这样讲的。他说是中观的自虚牌的这种这个法相啊，中观自虚牌的法相的话呢，他在抉择神隐的时候呢，主要应用自虚隐，就是他这里这隐呢，就是是真隐，就是意的是推理的意思。然后就是他在这个抉择神隐地的时候呢，中观自虚牌呢，就是主要是应用这个自虚隐。然后中观因尘牌的话呢，就是引用那个因尘因啊，就是因尘的推理，就是所以他们两个之间呢，就是应该是从推理方面来这个区别，就是也有这种说法。那门峰仁波切认为呢，就是这些这个分法，就这些分法呢，只不过是一个分子上的区别而已，就不是根本上的意思。就是根本上的区别呢，中观因尘牌刚才他前面所讲的一样的，因尘牌是主要是抉择真实深意，自虚牌呢就是主要这个抉择会这个相似的这个深意，就这个是最根本的，他们两个之间的不同点，就是应该是以这个来分。然后下面所讲的这个格鲁牌和萨迦牌的这种这个分法的话呢，实际上是知分上面的一种分呢，就是并不是特别的重要，应该全部归属在做种抉择真实生意和相似生意的这个观点当中，应该让包括的。就是所以呢，自己老师没有说，就是因为门峰仁波切的有些这个语气的话呢，不像我们有时候这个说话或辩论一样的，就是他那个这种这个语气呢，就是非常文雅，就是就直接呢，就是并没有这个说。但实际上的话呢，他们的这种分类方法的话呢，并不是特别的这种这个全面。有无成人，就是刚才我们在这里呢，就是有没有这个成人，就是有成人的话呢，就是自虚派，没有承认的话那就是中观因尘派。然后明眼中是否承认自相成立，就是刚才所讲的，就是有自相成立的话呢，就是中观自虚派，没有这个承认自相成立的话呢，因尘派。建立无自性采用因尘因或者自虚因，就是那么建立这个空性的时候呢，就是无自性，当然这个中观因尘派也可以抉择，中观自虚派也可以抉择。这个过程当中你要适用因尘因还是自虚因，就是因尘因的话呢，就这是因尘派，自虚因的话呢，就是这是那个自虚派。对娑婆加不加鉴别，就是然后对这个娑婆法呢，就是加上鉴别的呢是那个自虚派，就是不加这个任何鉴别的话呢，中观因尘派。当这些要点都是从刚刚讲述的道理当中出发的，就是意思就是说刚才那个做种抉择生意地和做种抉择这个相似生意的这个问题搞懂的话呢，下面的这个五种差别，格鲁牌和那个萨迦牌为主的很多高僧大德们的话呢，有些说是中观自虚牌和因尘牌之间的这个差别呢，明眼当中承不承认自相的问题，有些说是这个生意当中有没有承认的角度来讲的，有些说是这个中观因尘牌呢，就是不加这个是任何鉴别，就是然后中观自虚牌的话呢，就是加什么什么鉴别，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然这样的这个说法呢，就是非常非常多的。可是门峰仁波切呢，就是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不同的这个特点呢，全部的这个来源呢，就是上面的。如果你上面的最关键的问题已经通达的话呢，那么在上面的所有的这些问题的话呢，就是马上这个浪尿大，就是就很容易的。如果你前面的这个问题不懂的话呢，就是后面的这些差别呢，就是还是并不是非常完全，就这个意思。因此如果因尘派站在相似神隐的角度来具有分开二谛的成人，就如果这个中观因尘派就是他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他真的站在这个相似神隐的角度，他也是抉择一个弹弓，他真的能坚决对这个合一派呢，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驳斥的这个意思。他如果这个中观因尘派呢，就是他不抉择这个生意这个逆袭的这种空性，他暂时站在什么呢，就是暂时他站在这个相似生意的单空的这个角度来，然后呢就是抉择分开二谛的成人， 那与自喜派呢，就是无法这个分别开来啊，就是跟这个自喜派的话呢，虽然自己所说我是中观应成派，可是你站在这个中观自喜派的这个观念，然后呢就是坚立二谛分开，还有呢就是抉择这个当空的话呢，那你这个所谓的应成派呢，就是没办法按你的意思。在名言当中，婆自想成你，所有的逆真与你们自重的世俗良辰也是不分彼此了，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们这个名言当中的话呢，就是虽然说是一个就是中观自喜派呢，就是自想这个成林是这个存在的，然后呢就是应该加上这种鉴别，在中观应成派呢，就是所有的这种破这个自想成林的所有逆真的话呢，这不过是你这个名言呢不太方便而已的，你这样的这个世俗良辰呢也就根本没有什么这个分呐，就是没有什么分呐，因为他们认为的话呢，也就是说是名言当中能破那个自相成立的就是中观应成派，不破这个自相成立的中观自喜派，其他的这个全部站在中观自喜派的观点的话呢，那么名言当中你这样的这种分析也实际上这个自喜派和应成派是分不了什么的，就是这是没办法可分呢，因为这样经不起这个圣意的观察之国，就是经不起观察之国，在密言当中浮顶自相成泥，知识不便于密言的案例，就是如果你在密言当中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自相不成泥，自相不成泥的话，你们所承认的自相是真的是这个实有，实有不成泥的话呢，那么密言当中如果这个实有不成泥的话呢，诸子的这个实有不成泥还是什么，所以密言呢就是不方便，就是案例就是特别困难，就是在密言当中也是念这个诸子不能起作用啊，就是当当的，除了这个以外的话，那就是再没有什么这个超胜的这个利益，就是你这个如果真正建立在一个单空的这个观点的话，那就是的确有这个过失的意思，除此之外就是不会获得任何超胜之利，自虚牌也并不是建立自相成立经得起生意的，那么中观自虚牌的话呢，实际上是他并不是承认这个经得起生意的这种观察的，这个是中观自虚牌也是不承认，如果中观自虚牌承认是明眼当中也是能生得起这种生意观察的法，那这个他们解脱也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说根本得不到任何名人干到切实可行的超胜势力。最关键的问题呢，你如果你明明说是我是中观应成派，然后呢就是建立中观这个自虚派的这种观点，或者呢你这个单空这个作为是自己最究竟的这个观点的话呢，那么怎么样我们这个借持中观的这个本意的时候呢，始终是得不到您人可满意的势力，就是怎么样也是照不到，是你如果觉得一个单单的一种空性，这是寒川佛教也可以，藏川佛教也可以，不管是哪一个川川佛教，释迦牟尼佛的最究竟的深深的意义呢，最好是不要这个抉择在单空的一个层面上，如果这样的话呢，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呢，从来没有学过佛法的人的话呢，就是他可能比较好理解而已，就是这个呢根本不可能成立啊，如幻如梦啊，就像是瓶子里面没有这个水一样，就是空性的话呢，大家都觉得哎，对对对，空性是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呢，深深的这种本意呢，就是并不是这样的啊，就是所以这个深深的这些道理的话呢，就是让我们这个深深理解的时候呢，越深越这个难以表达，就是这是根本群派也是这样说的，就是对这个究竟的这个真相呢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词语呢就是表达的话呢就是越来越麻烦，就是如果对这个一切万法的真相呢不太这个接近的时候呢，我们表达的时候呢就是也很容易，然后凡夫人的话呢就是很容易这个相信的，比如说我们讲一些中观的话呢，我都有时候有这种感觉，就是现在翻译一些什么移民呢然后这个翻译一些什么这个中观呢，或者是这个一些大幻王王啊大圆满啊，就是这个什么这个相关状论啊，就是等等这些翻译的话呢，看的人特别少，就是顺便写一点日记啊，就是或者写一点传记啊，那个时候的话呢，很多人呢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智慧呢就是不能就是深然后呢就简单的这样的话就是看过什么这个教义呢很多人说是我看过教义的话呢，有时候我心里就是真的有点这个就是怎么说啊，上心就是这是是这个泥土的教义，这些的话呢就暂时是以一种这个自己的分别念为主啊，有时候可能加上一些像是这个传承们的一些那个教言呢，但大多数都是我这么想的，我这么去看见的，我什么什么时候就这样这个写的，这些人呢就是就看的人比较多，真正的这个深深的一些中观的这个讲义这个写出来的话呢，几乎都是没有人看，但看呢也是是我们按理来讲的话呢，就是现在是写的是最这个浅显易懂的一些白话文的这个写，以前刚开始的时候什么像星星之之大幻王这些的时候呢，基本上是有比较这个班固班拜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笔法，但现在的话呢基本上是再没办法拜了，就是最这个最终这个浅显易懂的这个语言来表达，但是呢看的人就是相当少的，就是实际上的话呢 如果这个其他的一些分别念的语言也是值得可取的话呢，我觉得是这些圣圣呢，的确是这个里面有非常深深的一些内容，就是应该人们有很大的能力。可是我们的这个智慧呢，就是根本跟不上。那就更不上，就是我觉得跟着全部说说的确实这样的，越来越接近思想的时候呢，这个语言这个表达的这个能力呢就是越来越差，就是也很费劲的。然后看的人的话呢就是更少之又少，就是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这个这样的这个山谷里面，大家文思修行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呢就是看看这个传记啊，听听一些就简单的这个教言来满足也是有必要的，就是因为这些不懂的话呢，自相续当中的心性也是无法这个升起来的。但是呢也不应该就是停留在这样的一种境界当中，还是要自己这个尽量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智慧发挥出来，然后呢就看一些这个深深的论点，尤其是我们看到一些中观呢，看到一些这个印密呢非常深的这个论点的话呢，也会看前行呢入菩萨行呢，然后一般的这个一些前线移动的这种发育的话呢，就是讲着也是很容易，听着也很容易，就是所以说这方面呢就是绝对非常必要的。就刚才门方仁波切的简介的意思也是说，是我们如果中观应成派呢就是站在一个单空的这种层面的话呢，那就是始终是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种教义呢，就是就真正的这个抉择不出来。所以今天也不是讲了，真正对这个佛教这个恭敬的人呢，就是千万不要这样这个说，就是就间接呢，意思就是说，佛陀的这种教义呢，并不是真正的一个弹弓。就是如果是弹弓的话呢，那佛教徒是谁都会动，就是很多这个乞丐的话呢，就是他一看就是他碗里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锡珠啊，就是没有什么东西的时候呢，他就已经证悟这个空性了，因为有的变呢，就是他当时也已经是完全都断掉了，然后这个就是他。他这个吸住就是没有，就是他没有的这个分别念呢，就是对他来讲是应该是有的，就是所以说这些问题呢，应该就是值得这个观察。其实大清教士就是基明论师，这部中观专案论已经涵盖了银尘与自虚派的这种综仪，就是因为综的来讲的话呢，就是它暂时跟自虚派也是相结合，然后最究竟来讲是银尘派的观点也非常结合，这样的话呢它涵盖了所有的这个中观银尘派和自虚派的综仪，因而呢就是堪称所有中观的庄严，就是它前面也已经讲了，就是论这个开显的这个庄严，就是因为依靠这个论点呢，就像我们依靠这个钥匙来开启这个智慧的这个大门一样的，依靠这样的中观庄严论呢，就是实际上是让这个开显它的这种智慧的门，就是所以它就叫做是中观的这个庄严，就是之所以取名银尘与自虚的原因，就下面呢就是讲那个银尘派和自虚派的这种诗词，就诗词跟法相呢有一定的这个差别，就是那么识字的话呢，就什么叫做这个银，什么叫做尘，什么叫做字，什么叫做序，就是它的每一个字的字面上呢，就是做一个简单的这个介绍的话呢，就这个叫做是识字。法相的话呢，就是这个根本不能跟任何法就是相混杂，就是所以说这个法相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识字呢，就是并不是，只要是它，比如说就我们所谓的这个大乘，乘的话呢，就是在梵语当中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个藏语当中是什么样，韩语当中是什么样，把它的这个来源就是大和乘两个就是分开解释的话，这个叫做识字。所以我们银尘派和自虚派的这种诗词方面有什么差别呢？自己站在一级二底各自量所衡量分别成人的立场上，就是中观自虚派是这样的，他自己呢就站在这个僧一量和世俗量所抉择的这个立场，也就是有成人的这个立场上，而在他众面前主要是通过运用量成自虚因的方式来推翻对方的这个辩论，这就是称之为是自虚派，就是这个是从实次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就是所谓的自虚派，也就是说他自己呢就是站在僧一地和世俗地就是分开，就是这是他自己的这个观点，就是自己是有这个观点的，然后呢别人也是这个承认，就是二弟的这个面前呢主要是用这个量成立，就是量成立的话呢，比如说歪道这个说是玩法是常有的，就是如同柱子的话呢，这种这个不能量成立的，我们这个说是瓶子是无常的，它是所作故的话呢，这是依靠这个量来这个成立的，那么中观这个自虚派的话呢，它应用了这种自虚的推理，就自虚的推理，自虚的推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观庄严论当中是下面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自虚的一个推理，就是一切万法呢就是是这个不存在的，你一意多因果，如同这个梦境幻化的下面的第一句话呢就是这样这个比喻的，这个怎么在一些让人们点子女婿对影响办，就是得当家内梦的同样的这个办法，但你现在让人们点子
自他所说的一切法，就是没有自行利益多因的缘故，如同印象。
那么这种这个推理呢，就是叫做是这个自续因。那么自续因，它这里因是推理的意思。自续因和因此因呢，我刚才说讲了，所谓的自续因的话呢，他自己也是站在这个有承认的这个观点，然后呢，就是对别人呢，就是也是本来我们的这个自续因的话呢，在因命当中所讲的自续因和什么这个因成因，然后总管里面所讲的这个自续因和因成因，因命里面所讲的自续因和因成因，全部包括在总管里面的自续因当中。总管里面的这个因成因呢，就是不包括因命的这个因成因，就是这是我们这以后讲梁利包宗论的时候，梁利包宗论的最后一篇当中呢，就是有讲了这个自续因和因成因，就是一般那个因命当中的自续因和因成因呢，就是全部是我们这个这样的这个非常合理的一种推理。然后总观的因成因的话呢，就是它并不是非常合理的一种推理。为什么呢？因为它呢，就是一般不用这个因命里面所讲的这些通频欲啊、移情欲啊，这些都是不用讲，就是全部是以别人他自己的这个观点，就是作为是依据，然后呢推翻这个别人的这个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是说是我第一轮在自己的话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可承认的，然后这个对方的话呢，就是也没有什么这个可承认的，因为他自己的观点作为依据，就是推翻他的这个观点。所以因成因和自续因呢，就是实际上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在别的一些中观论当中呢，就是这两个之间的差别也是讲的比较多。应该下面呢，就是还有一点可能要讲，就是自己站在这个二谛各自分开所念承认的立场上，然后在这个别的这个面前呢，就是别人的面前呢，通过刚才说是因量成立的自续因的方式来推翻的这种这个观点和对方的邪见呢，就是全部推翻，就是全部意义的这个推翻。比如说别人呢，就是认为是这个一切方法是实有的，然后我用这个用自续的因，就是就下面这个中观庄严论第一句里面所讲的一样，你们所承认和自众所承认的这些法呢，完全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愿力这个一和多的缘故，就像是这个印象一样，就是这样的话呢，它是以量成立的推理，最后别人的话呢，就也不得不承认，就是所以说呢，对方的这个邪见呢，通过这种方式来就是推翻，就是这叫做是这个自续因，就是那么引用这样的自续因的宗派的话呢，就这个叫做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自续派，就是所以按照那个全智萨迦派这个郭润巴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个中观因成派和自续派呢，最主要的这个差别呢，就是以这个推理来分的啊，就是着重这个应用自续因的这个宗派呢，就是这个自续派的法相，就是他的这个呢，并没有用在诗词当中，就是用在这个法相上面，用在这个法相上面。刚才我们讲了嘛，彭润伯前呢，就是并不这样认为，这也是一种这个分类，但是并不是主要的分类。如果你借在这个单空的这个身影的话呢，那么只有用这个自续的因，就是这个自续的因不是很重要的。如果是原理思辨细论的这样的这种观点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肯定自续的因是用不上的，就是所以你就没有必要就是自续因来这个差别，应该是最主要是用那个真实声音和相似声音，这个抉择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两个宗派是可以分的。然后下面是这样的一个中观因成派，因成派是什么样的观点呢？自方你主于冤你四边，那就是现在你看自己的这种观点，自己没有什么真实的这个观点所建立的，那么他自己呢，就是站立在什么，就站在一个冤你四边这个细轮，无有一切成人之敌，而通过一致之矛攻致之盾的这种这样的这种方式，用边防自己所承认的退离攻破他中具有承认的反驳，就是意思就是说他自己所承认的这种退离，自己所承认的这个因呢，作为是他的这个依据呢，攻破对方的这个观点。当然这里一致之矛攻致之盾呢，就是咱们当中都是没有，但是意思就是完全是相同的，不然这个公案呢就是跟矛盾的这个公案说起来的话呢，就是这个可能跟那个咱们的这种真正来源相比较起来的话，那就是恐怕是不合理的。但实际上呢，就是我想这个一般我们这个韩文当中的话呢，就是这个一致之矛攻致之盾的话呢，就是就大家都非常这个清楚，就是非常清楚，这样的话呢应该知道是到底因成派的这个观点是什么样。但是在这里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我是这个地轮者，就是对方呢就是叫做是逆轮者，就是因命当中经常这样的。比如说我们两个辩论的话呢，一个人前面呢就是他就坐着，就然后呢就是他说是我要这个建立什么什么样的观点，然后我就站起来就是开始进行给他攻破，就是那么我呢就是叫做是那个地轮者。那么比如说我是中观因成派， 我是中国银尘派的话呢，我自己呢就是根本没有什么可承认的，因为整个万事万物的法当中呢，我只承认这个远离一切细软的，所以所见你的法呢就是一点也是没有的。所以首先我自己呢就是站在一个没有任何这个承认的这个立场上，所以说呢龙门菩萨也是为什么说是我没有承认，我没有立宗，我没有这个过失的原因呢，就是这样的。然后呢我要这个推翻别人的这个观点的时候呢，并不是就是讲这个因为什么什么呢，所以什么过啊，就是并没有这样讲。我们这个一切万法是不可能这个承认的，因为你所承认的这个呢就是不成立的缘故，就是然后把对方的这个观点呢就是作为推你的印啊，就是推你的这个依据，以这种方式来就是断出别人的这个观点。这个我们那天刚刚开始讲中观根本慧论的时候呢，就是讲了中观银尘派的就是不共的四大印，就是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是对方的这个观点跟这个自己的这个观点呢结合起来推翻别人的观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以前什么这个月称轮师也是跟清辩轮师说是你这个没有讲这个比喻啊，没有讲这个说理啊，就是这些方面的很多差别呢就是在这里。所以一般我们这个没有上什么那个辩论仓的话呢，就是这些也是知道也可以不知道也可以，但是实际上真正用这个移民的辩论仓来要觉得这个问题的话呢，这个是相当这个重要的。就是所以中国银尘派呢就是应该站在自己站在没有什么所有承认的，然后应用这个银尘印。那么这个什么叫银尘印呢？因为这个银尘印的话呢就是对方呢就是不得不承认，就是不承认的话呢就是他就也没有，因为他自己的这个观点呢最后自己这个摧毁的印就是已经成了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这就是所谓的这个银尘印，就是经常我们说的中观银尘派是主要运用银尘印，中观自虚派是主要运用这个自虚印，就是这个道理的话呢就是下面可能还有一些这个解释，就是大家应该这个清楚。这种方式来反驳大破对方的颠倒妄言，故称为是银尘派。真如龙门菩萨也这样讲的，舍若贤良有则拥有破离，无破也无离，是故无我国。就是假设说是这个贤良当这些法存在的话呢，那么我有这个坚立和遮破呢就是存在的，可是我呢就根本没有这个遮破过，也没有什么这个坚立过，这样呢就是我怎么回事有这个观点呢，就是我没有任何这个过失，就是这个意思。但宗喀巴大师呢就是这个教旨呢就是在这个你们现在正在学这个菩提道次第论吧，就是菩提道次第论的神管部分，好像记得神管部分吧，就是里面引用了这个教旨，引用了那个教旨的时候呢，他这里的并没有说出我们这个哪天中论里面所解释的那样这个贤良有啊，就是这些并没有说是现在眼睛所看见的瓶子的这个贤良，就是他并没有这样讲，并不是破这个现在这个眼睛所看见的这个贤良的法，而是呢就是现在的这些法呢就是没有这个事有啊，就是没有事有，如果有事有的话那就是我有破力也可以，但是没有事有的缘故没有任何过失，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这个解释的。但这个观点的话呢就是跟这个前一盘呢就是也有所不同的。然后呢有云若有不空法则应有空法，实无不空法何得有空法。他这里也说了，就如果有一个不空法的话呢，当然是有空法也可以的，但是因为没有不空法的原因呢，就是空法怎么会是有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有呢。但这个也是宗喀巴大师呢就是在菩提道次第里面应用了这个教证，应用这个教证的时候呢也是说是这个实有的这个不空法存在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无实的空法也可以有的，但是因为实有的这种法不存在的缘故呢，就是怎么会是有这个空法呢，就是然后呢他好像说是如果这个一切法都是空的话呢就是不合理的，这也是可计较出啊，就是当时跟这个前一盘呢就是稍微有一些不太满意的预期呢就是在这里面有，但是我们这个解释的时候呢不用加任何这个事由啊，就这些鉴别是不用加的，就是就像我们前面就是个也所讲的一样的，就是空和不空呢是这个互相贯带的，就是一个不存在另一个不存在，用这种方式来驳斥也是可以的。有时候宗喀巴大师呢直接都是这个前一盘没有这样说，但是实际上是对前一盘呢就是中这个菩提道次第论跟那个有些这个中观的观点呢有一些这个不同的。我们目前人不切就是在后面这个中观庄严论当中也是这样，这也是宗喀巴大师和还有一些这个论师的话呢就是挑化这个众生暂时这样的这个建立的这个观点，别的人呢就是不能这样无解，就是下面呢也有一些光作，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究竟的观点上的话呢就是当然这个给鲁派和这个尼玛班呢没有什么这个不同的这个地方。当见到缘起现象的一切有法自相成立，以及生等在明眼当中不存在， 本来出于无有灯心这种事而便已经通达了毫无所离和也毫无所薄，所愿以所且远离一切西人的这边本行，整整误导了远离一切成人执着相圆融双云不住住变的意义。这就是也就是说这个月正论师他所这个抉择的这个无垢教义，就是那这个刚才前面也跟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就是中观应身派的观点就是这样的，就是远离一切戏论。这就是月正论师呢就是在这个如中论为著的一些论点当中所讲你的这个观点。中观如慧论当中也这样说的，就是这也是这个所有中观的窍诀集合一起的一个月正论师的这个也是一种著作，是中观的一种教言，为欠破离而使无助破离，就是那么唯一的这个欠处什么呢？唯一的这个欠处呢就是破和离，就是在中观应身派抉择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就像这个道理呢就是非常相似的丁解包动论当中也是有，实际上是没有人和破离。通常而言，佛汉玄所本来无神无有合理及其神科意义的所有的次举的教义，如实赤裸现露，实在是难之又难。就是他这里呢，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无神啊，就是无有任何这个破理的，就像中观应身派做抉择的这样的这种神圣意义呢，依靠这个文字这个这样的这种这个文字的这个教义啊。如你如实的把它这个赤露出来，让人们的这个心里面现现吧，就是让人们的这个心里面呢真实了解的话呢，这是相当大的困难，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因而必须持之以恒，经久修行。所以呢，中观这种论点和一些大圆满的这个教义的话呢，真是非常难的。这是诸佛菩萨的究竟的智慧的秘密。所以我们听一两句啊，就这是根本不行的。一定要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去辅导，反反复复的去这个听说，然后在自己心里面这个传习。然后有些根本不辅导，就光是听个这个传承啊，然后回去睡懒觉的话呢，在除了这个你是真正像弥勒日巴那样的话，那就是不好说。但弥勒日巴也是先刚开始的时候呢睡懒觉，就是没有这个证悟。所以这个除了这些人以外的话呢，真的有点这个困难。我昨天的时候去我那个寺院里面去，然后那个他们就是正在这个辅导，就是我问那个你们现在辅导多少次，他说是我们这个早上讲一遍，然后早上辅导一次，下午两遍。就是以前的话呢就是更多，就是当时德巴堪波要求他们的话呢，早上那个讲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早上辅导两遍，就是然后下午呢就是辅导三遍，就是但这些人呢还是在这样这个听着的，就是所以说就是我们就是觉得是这个辅导一次也是觉得没有必要，就是始终是自己觉得没有必要的话呢，这个理解这个很浅的，然后再三辅导再三听再三这样看的话呢，就是说明在自相续当中真的让这个串习。还有我们个别的一些道友的话呢，讲一遍就可以，字面上我也这个让解释一遍呢，实际上不用这个参加辅导，这样的话呢平时就有时候看到的话，那好像你讲的和他理解的也基本上一样的，但实际上呢就是你这种这个自己持之以恒的一种态度啊，这样的这种这个恭敬心来经常参加这个辅导，经常呢在自己心里面穿习的话呢，确实因为现在他们学的就是相当好，就是在经过这个可能是四五年吧，就是经过四五年当中的话呢一直是这样。以前的是那个我们那边的话呢，就是他堪布就是他自己也讲，确实堪布非常这个静静，他自己这个讲一遍，然后呢就是上午的时候就是自己辅导一遍，就是然后呢让他们这个辅导，有让他辅导，就是他自己一直这样听着，就是以前德巴堪布也是一直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有些中观呢大圆满呢这些的话呢，我相信一方面也是情有可原，因为我们以前的这种学习传统，以前我们在一些学校里面就是不管是中学大学这个中专的什么样的这个课程的话呢，全部是现在的一些世界上比较出名的人的这个分别念这个积聚出来的智慧，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是诸佛菩萨的这些智慧，我们其实也当然的认为是就跟我以前学的没有什么差别，以前在学校里面没有那么多的辅导，我前辅导一次就已经不错了，我这个很了不起了，你看我昨天这个堪布堪布降了一次，我今天去辅导了一次，就认为是自己好像这个就去了一趟辅导的话呢，我们真的有些个别道友我真的很了不起，你看每天都是去一趟辅导，我这个人真的很厉害，别人都是这一点也没有，就这样像的。所以呢真正要你这个血统的话呢，就是还是首先把这个傲慢心的各种装饰品呢就是全部就是切下来，就是把它这个卸下来，然后呢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呢，按照这个安排就是这样听的话呢，就是只有对自己是有理，就是不会有 害的。可是我们这个这方面的川系特别上，以前都是好多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学习和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怎么教育当中这个成长出来的，就是现在对初时间的这些智慧呢，始终都觉得是自己是非常了不起。就是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在这相续当中得到这些这个究竟这个深刻的这个意义呢，就是相当困难的，就是难之有难。如果要数字真正的应成牌，那么就是希望诸位学人以刚刚讲的这些思想的意义，掌握本孔大理系的道理。就是如果你真正要想通达中观应成牌的这些教义的话呢，刚才就是前面讲这样的这个龙门菩萨的教证啊，月称菩萨的这个这些教证的话呢，就是也应该就是自己完全这个掌握，就是然后对原理一切系论的本意呢，就是通达无碍，就是这就是本和仁波切对我们的一种这个希望。我们应当了知，应成牌与自系牌以侧宗将述如顶二谛一位之智慧，与何德分开辨别二谛之妙慧的方式是如此。也就是说我们就是最后呢，就是也应该清楚清楚是什么呢？所谓的中观应成牌的话呢，就是僧者的根本慧定，那就根本慧定就是做足这个抉择。然后那个中观次序牌的话呢，就主要是僧者的这个初定的这种妙慧啊，就初定的妙慧呢抉择，就以这种方式来辨别这两个宗牌。显而易见，将僧义分为二种智义，即以将应成次序两者汇为一流。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僧义呢，就是分为这个两种啊，就是相似僧义和正式这个僧义。那么最后的话呢，实际上是应成牌和次序牌的这种两道智流混为一流，何得辨别的妙观察会所分析的这个结果，这是这个何得辨别，就是做观察的这个结果。即有令我如顶不分别诸边的智慧等众多殊胜必要，意思就是说，但是我们这个分开相似僧义和真实僧义有什么样的必要呢？就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必要。一方面呢，就是最究竟来讲是中观应成牌和自续牌呢，就是圆融这个无为，就是有这个必要。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通过这个妙观察这个何德，也就是说这中观这个自续牌呢，暂时做抉择出来的话呢，实际上是我们明眼当中的很多这个，比如说业因果、前世后世啊，就这些呢，就是有合理性的一些这个必要。然后依靠这样的这个相似僧义的话呢，最后呢就是如以这个圣者的真正的根本慧定的必要。因此呢，就是机敏论师和什么这个轻辩论师他们所抉择的暂时的这种僧义地呢，就是非常有这个必要的，就是并不是没有必要的，有必要的。以上所说的内容为主，无论是任何宗派，如果要抓住要点，则就像是阎摩罗国智也书中本抵制宗派的最正圣主，就是如果我们呢就抓住了这个宗派的要点，这一点非常重要。平时我们讲考备考或者是什么就是这个必考的时候，也是看看这个人的秘籍，就是他抓住要点没有。如果没有抓住要点的话，那就是说半天也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如果抓住要点的话呢，就像是我们这个书里面放着这个阎摩罗国，就是阎摩罗国放在书里面的话呢，以前也是用过这个比喻吧，这个是内外都是非常透明的，就是因为他放在自己的书中里面的话呢，就是实际上就像我们这个碎金球放在这个自己的书里面的话呢，就是里面有什么染物啊，就是全部都是这个看得清清楚楚的。同样的道理，就是如果是我们这个自相续当中真的对宗派的要点，就是就像刚才麻烦人不去说这个自续牌和应成牌呢，主要是抉择这个相似僧义和正式僧义，以这个来分的。这个要点已经掌握的话呢，其他的所有的之分全部都是以这个来分出来的。所以呢就像是阎摩罗国自己的放在这个书中当中一样，所有的这个万法呢，就是分的这个清清楚楚，就是所有的宗派也是掌握的非常这个清楚，而且呢就是最后到达这个宗派的这个圣主，才能是真正越过一切犹豫不决的这种障碍。否则呢，就是将困难重重。否则的话呢，你通过各种方法来理解啊，通过各种方式来，所以说呢，就是你们自己理解的时候呢，最关键的问题通达的话呢，这个忘也不会忘，就是理解方面的这个问题跟那个平时我们这个自己使劲的背啊，就是这个有一点的差别。比如说你一经理解的话呢，那么这种呢，就像是在自己的心脏里面扎上那个桩子一样的，就是就根本就是拔不出来一样的这种感觉，就是所以说这个呢，就是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抓住要点的话，就像某某某去前面说这样的那样，就是还是非常困难的。你怎么样晚上不睡觉，白天不休息，一直这样背背背的话，那就是一会儿就又忘了。就像你们现在中国传论，有些个别的道友已经两三天当中背得特别清楚，然后过一段时间的话，那就一个字都想不起来说的。那这样的话，说明就是没有这个抓住它的要点，或者内容没有掌握的原因。 麻烦仁波切他这样讲的，我不是在想在藏地承袭阴城派的依据者，也盘旋在秩序派的另一类，就是麻烦仁波切。他说我们这个藏地的话呢，就是僧多很多，比如说这个萨迦派啊、格鲁派、好多这个论师们的话呢，说是说我们是中管这个阴城派，就是秩序为是这个中管阴城派。可是呢，他的这个观点呢，一直在这个觉着一个单孔的这个观点，就是一直是这个从单孔的这种往里面就是拔不出来，就是难道是有王喜书生的缘起所致的吗？意思就是说呢，因为这个藏地呢，首先这个弘扬佛法的就是我们这个基敏伦寺，那么基敏伦寺的话呢，就是唯一的中观自习派的这种典型的这个人物，就是所以说现在很多应承派也是说辞是这个应承派，但实际上他的观点呢，就是一直是这个听在一种自习派的观点上。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藏地呢，就是对这个自习派是有特殊的因缘？你们老人家的话呢，也可能是不是跟菩提萨都特殊的一种因缘和缘起所致的吧？不然的话呢，一直自己说辞是应承派，就是然后自己的观点呢，就是一直觉得为是这样的一种，所以为什么觉得辩论和有些话呢，就是表面上看呢也是是观察不出来，但是实际上像的话呢，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所以啊，难道是有个王喜特殊缘起所导致的吗？下面就是最后一个暂停戒吧，就是贤良断定翘觉离，就是以上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些道理的话呢，就是完全的是以这个贤良的，不是特别困难的。就像中观应承派、自虚派的话呢，刚才这两个问题这样分别的，所以这样的这个贤良断定的这种翘觉的道理的话呢，应该是文殊菩萨非常欢喜的，就是所发出来的这个唱名声，就是意思就是说，摩诃仁波切并没有说是自己，但实际上呢，摩诃仁波切说他我现在这个贤良而觉得这么好的这个翘觉的话呢，可能是真正这个文殊菩萨欢喜的这种这个唱名声啊，就是他就比喻成这个唱龙声。然后这个为贬宗派致密谋，就是很多人的话呢，就是在藏地也好、汉地也好，不管是在哪里呢，就是很多人把这个应承派、自虚派分不清楚，就是。然后不能辨别的这个迷蒙当中呢，就是一直在这个诱惑，就是然后就听到这个遇到这样的这个声音的话呢，就是顿时的是在这个迷蒙当中肯定会这个醒过来。好，讲到这里提出几个问题吧。一个问题呢，中观应承派和自习派的这个法相是什么，对此有什么不同观点？第41吧，中观应承派和自习派的诗词是什么？然后42，我们以什么样的方法来了达宗派的究竟要义？好。
所能得以但是不该以他们以别障碍大事结果那些让我去看这本错人中的传销。
我难得给了半马子的灯，我难得给了半马子的灯，我们的人格的，咱们是的多。